弟兄姊妹朋友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早上的崇拜。首先请大家彼此问候，站起来。请坐。下面我们有简短的时间，有一个默祷，大家预备每一个人的心，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请大家起立，今天先宣召的经文是从罗马书第八章27节到30节。圣经这么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先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都能够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宝贝的名在这里聚集。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和祝福，不是我们配得，乃是完全是你的恩典和祝福和带领。我们把今天的敬拜恭敬地交托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你能够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用心灵和诚实对你的敬拜赞美，用我们祝福我们，悦纳我们下面的诗歌的敬拜和你话语的敬拜，特别把你的仆人黄牧师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赐给他从上面来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坚固我们，来带领我们。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重担，求主这个时候帮助我们，把我们的重担能够完全卸在你的脚前。愿主你的怜悯恩典与大家同在，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主你也知道，这个时候恳求你亲自的来安慰来医治，心灵有压伤的也求主你真是你的大爱来与他们同在，来陪伴他们走这人生有许许多多艰难的时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乐意你儿女在你面前向你倾心吐意的祷告。谢谢主，这样祈求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下面是我们诗歌的时间，请周家和妹带领我们诗歌的敬拜。
弟兄姐妹啊，大家好，今天我们早上 要唱的第一首诗歌是《这是天赋世界》，非常感谢神，在上周四我们这个地区持续了两个多月的干旱终于被打破了，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点点的天降甘霖。是我们看到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我们的气温也会下降，我们的还会继续有预报会有降水，真的是非常感谢主啊！让我们一起在这个美丽的早晨来享受天父创造的美好世界。这是天父世界，我要侧耳倾听，宇宙歌唱，四周响应，星辰作乐同声。这是天赋世界，我心满有安宁，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述说天赋全能。这是天赋世界，小鸟展翅归鸣，晨曦明媚，花花美丽，证明天地精神。这是唱的诗歌是《生命的执着》，是来自我心旋律音乐事工。
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地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切慕，我要一生紧紧地跟随，让你牵我走天路。主啊，为你知我的软弱，你知我最深的念。 在何时，无论在何处，你亲手领我前行。除你以外，在天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也无所爱。我心渴望，我灵切慕，在你荣耀同在中。主神的一念，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处，你亲手领我前行。除你以外，在天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
大家请坐，下面把时间交给牧师。
感谢主，欢迎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能够回到会堂里面，一同来聚会。那刚才我们两位领诗的姐妹带领我们清唱诗歌啊，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有私情啊。那感谢主，前两天 Betty 已经回来啊，就是她从新墨西哥州探访回来，所以我们下个月应该也是每个礼拜都有私情的姐妹。不过有时候我们用清唱也是很好的啊，当我们清唱的时候就想起啊，我们在中国内地参加家庭教会聚会的时候，大家都是清唱啊，因为我们不能够弹琴啊。为什么不能弹琴？因为弹琴声音会太大啊，可能就会被其他邻居听见啊，可能就会被告发啊。所以刚才两位在带诗歌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大的感动，因为我们有许多海归的弟兄姊妹啊，就是他们来到北美听见了福音，信了耶稣，但是回到中国内地他们没有办法，像你我一样坐在这里唱诗歌，公开的聚会。其实都是我们认识的啊，弟兄姊妹啊，都是我们的同胞。所以这段期间有许多家庭教会是被打击的，牧师、师母、执事、长老被抓，教会被逼迫关闭啊，要离开他们所住的房子啊。所以我们 为这些弟兄姊妹祷告。求主坚固他们的信心，也坚固你我的信心。感谢神，我们当中一些年长弟兄姊妹弟兄姊妹都去探访照顾，像侯穗我听到静姐妹去帮忙他，然后冰冰陈医师就在安养中心，那弟兄姊妹也都去关怀跟探访我们年长的李妈妈我们特别为我们有一位弟兄因为 COVID 阳性，所以需要隔离，所以为正在隔离治疗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感谢神，我们可以彼此关怀代求都是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赐下这个福音是给万国万民，你亲自拣选了我们，呼召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听见的福音，我们也乐意的接受。这个福音真的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胞在世界各地也能够接受到这样子的好消息。求主你使用我们，我们知道在世界上一些地方仍然是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但是主你保护看顾你的仆人使女，保护看顾你的教会，因为教会就是主耶稣的身体。主你与我们同在，有主同在的地方就是教会，不论这个教会或大或小，是公开的聚会还是家庭聚会，只要两三个人一起祷告祈求，主耶稣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可以不受到外在环境的限制。感谢耶稣透过圣灵与我们同在也透过圣灵来医治我们，鼓励我们，建造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常常来拜访我们，感动我们，以至于我们被圣灵所感动，以至于我们更加的与主亲近，在圣灵里面是蛮有喜乐，蛮有盼望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无论我们在任何地方聚会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我们可以打破所有政治上、军事上、文化的限制、语言的限制都被打破了，因为在主里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因着基督因着圣灵都合而为一，这是多么的美善，多么的宝贵。我们也将以下的聚会恭敬交托在主面前，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听见主你的话，因为圣灵就是让我们想起基督所说的话。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好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我想确定大家都有我们的经文有中文有英文有繁体字有简体字我们期待让弟兄姊妹都可以用自己所习惯的文字文化来学习上帝的话语。刚才我刚进来的时候有一位基甸会的同工基甸会各位就知道就是发圣经的各位到旅馆里面都看见有送的圣经他们就是专门送圣经的。那这位弟兄 Steven 说Joseph 弟兄，你有没有认识日本人日本的朋友我们这边有好多日本的圣经要送给他们如果你有认识日本的朋友告诉我有日文版、中文版、英文版的圣经神的话语可以突破语言的限制、文化的限制真的是非常的美好。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的1-19节，这也是根据我们每天灵修读经的进度前两个礼拜我们已经读到了耶利米书好吧，我们就轮流来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的1-19节，因为经文比较长我们就轮流来读我们先请弟兄读单数节然后我们请姐妹读双数节。第一章第一节，弟兄请。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
耶和华的话临到
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十一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的口是年幼的。
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
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都要
灭。”耶和华说：“看啊，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
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田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
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我们的神是一位呼召以及差遣人的神啊！我们的神，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人，是他呼召人，他主动呼召人，并且他差遣他的仆人去服侍、去工作的神。首先，刚才我们读到这卷书叫做《耶利米》，《耶利米书》哈。那耶利米是谁呢？啊，耶利米做了什么事情呢？啊？刚才读的第一节提到了他的父亲叫做希勒家，两位需要翻译吗？Do you need a earbud? Yeah, Nathan, could you help this lady? Yeah, she need a earphone. Yeah, maybe two. One or two.Yeah, good. You can speak Chinese. You're welcome. 欢迎你。所以我们为我们翻译同工祷告哈。我们有好几位翻译同工啊，有丽娜，有周佳，有 Nancy 姐妹，还有Lily 姐妹哈。Ping 因为要开学了哈，所以他最近就没有办法帮忙我们翻译哈，所以我们翻译的同工非常重要哈，可以让我们突破这个语言的限制啊，一起听到福音。好，刚提到了耶利米是谁呢？啊，他是希勒家的儿子啊，希勒家是一个在便雅悯地 的一个祭司，所以耶利米的家族也是服侍神的人。他的父亲是个祭司，而耶利米出生在什么时候呢？大概是主前的627年，开始神呼召他，一直服侍到主前的586年，也就是服侍到整个犹大国被北边的巴比伦所灭了，圣城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了，老百姓被掳到巴比伦。所以神呼召耶利米，在他年轻的时候来呼召他，然后他给他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就是神要透过这个先知对犹大的百姓来说话，对犹大的王来说话。我不知道各位对这个先知跟祭司这两者有什么认识呢？在旧约里面有不同的工作，有祭司，祭司的工作就是为人代祷、代求，为百姓的罪、为君王的罪来献祭。所以祭司的工作基本上是很受到老百姓跟君王的欢迎，因为祭司是为人的罪来献祭、来代求、恳求上帝来饶恕。这是耶利米的父亲所做的工作，然后神却呼召耶利米这个儿子做不同的工作，就是成为一个先知。什么是先知呢？他的工作是传讲上帝的话，对那个时代、当时的百姓、当时的君王。而耶利米出生那个时代之前，是有一位非常邪恶的君王，叫做马拿西。他做王做了55年，他拜偶像，他流无辜人的血，他逼迫先知。做了55年之后，后来他的儿子叫做亚门继位，跟他父亲一样邪恶，不愿意听从神的话。结果他的儿子2年做王就被他的臣仆所杀害了，后来才是他的儿子约西亚来接位，就像刚才各位所读到的第3节。所以耶利米出生在一个邪恶的时代，那个时代从君王到老百姓都背逆神，他们拜偶像，他们把圣殿里的敬拜当作只是一种仪式，社会上没有公义。所以神要差遣耶利米去警告、责备君王还有百姓。如果你是耶利米，你是一个年轻人，你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吗？你所说的话不仅是得罪人，你可能要被杀头的。你要去指出君王的罪，指出老百姓的罪，告诉他们什么？你们若不悔改，神就要差遣北方来的外族将你们国家所毁灭。你要说这样子可怕的预言，预言这个国家要被灭亡，你愿意传讲这样的信息吗？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讲这样子的信息，不是好消息，是得罪人的话。大家都想要听到天下太平的好消息，然而不是的，神要耶利米说真话，告诉百姓真相。这个真相就是神要责备管教犹大这个国家，是透过其他国家的侵略，甚至使他们被掳，然后老百姓这个时候才愿意悔改。所以对耶利米而言，这个工作成为先知这样的呼召，并非他自己的选择。请注意第一点，神城可能会呼召你作为一个工作，不是你自己的选择， 不是你所喜欢的。耶利米也可能希望像他父亲一样，我父亲是祭司，在圣殿里侍奉，受到众人的爱戴、喜爱、称赞。我也要做一个祭司，为别人代祷，为被别人献祭，求神的饶恕。可是神却呼召这个儿子，年轻的耶利米，不同的工作，是一个更艰难的工作，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以至于耶利米就害怕，他说我是年幼的。第六节，我是年轻的、年幼的，我没有经验，我没有做过先知，我也没有这个口才能力，我不知道怎么说。所以耶利米恐惧，他也怀疑，这真的是神给他的呼召吗？我能够把这个工作、这个侍奉做好吗？可是我们看见，从第4节到第10节开始，神就给耶利米3个保证，3个应许，应许神要与他同在。第4节到第5节说到，他说耶和华的话常常临到耶利米。你听过神直接对你说话吗？上礼拜我们提到了圣灵的工作，圣灵可以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在旧约时代，只有先知、祭司、君王，神直接对他们说话。可是感谢神，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圣灵降下，在5旬节的时候，所有信靠主的人都可以得着圣灵，这是我们上礼拜所说的。所以神对耶利米说话，同样今日神也透过圣灵可以对你我来说话。耶和华的话常常临到耶利米，那期待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常常因着圣灵的感动听见神的话。每个礼拜天早上我们9:10啊，有成人主日学啊，那常常我都很享受啊，听见劳哥啊，或是胡弟兄，或是弟兄姊妹的分享。我们可以因着圣灵彼此教导啊，不是只有牧师可以教导，每一位弟兄姊妹因着圣灵在你心里的工作，我们都可以来传讲神的话，来彼此造就，彼此鼓励。说回到耶利米来，你们提到了神给他一个保证，第4节第5节，神的话临到他，然后对他说，耶利米啊，你不要说你年轻啊，你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你了。各位可以想象吗？当一个小生命还在母腹的时候，他自己都还没有名字，都还没有生出来，神已经认识你了。各位，发生在耶利米身上的事情也发生在你我身上，我们还在母腹的时候，母亲肚子里的时候，神就认识你了。因为我们的灵魂不是从父母而来，我们的灵魂是从这位赏赐灵魂的上帝而来。父母给你一个身体，但是你的灵魂从神而来，你的生命从神而来，是神认识你。不仅如此，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也就是说，耶利米还在他母亲肚子里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他，分别为圣，就是把他跟世人分开来，要他来服侍神。所以今天上帝不是突然有一个感动，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我要呼召你做这个事情，呼召你做那个事情，不是的。神有计划，神有智慧，在最合适的时候来呼召你，拣选你，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能力，是因为神宝贵的恩典。在母腹的时候他就认识你，就看见你，就拣选你。所以今天各位能够坐在这里听福音，出于神的拣选，出于神的呼召。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保护那些在腹中的胎儿的生命？神拣选，这是给耶利米第一个保证。第二个，从第六节到第八节提到了，因为耶利米推辞说我是年幼的，我没有口才，可是神却说我要与你同在，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就要去，然而我会保护你，我会拯救你，我会与你同在，我会赐你当说的话，不是你自己在想我该说什么，神会赐给你当说的话。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在主日学的时候，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感动，对同一段经文很深入的分享，神可以赐你当说的话。当你想要跟你的家人传福音，他也许在北美，也许在内地，在你的家乡，你不知道该说什么，神可以赐给你口才，神会赐给你当说的话，神要与你同在。所以神给耶利米第二个保证，就是我会保护你，我会拯救你，那些反对你的人没有办法伤害你，我还要赐给你当说的话。你不是说你自己想说的，而是说神要你说的。说什么呢？从第九节到第十节，他说神耶和华神就伸手按耶利米的口，说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然后这个话，神说的话，使你在列国列民列邦之上。然后神的话要做什么工作？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所以年轻的耶利米没有能力，但是他照着神所说出来的话却大有能力，可以拆毁，可以毁坏，可以倾覆一个国家，地上的权柄，地上的君王。我们看见这世界上有许多的权柄，许多的君王，他们有很强大的武力军事，但是神可以拆毁，可以毁坏，可以倾覆，因为神有能力，有权柄，可以施行审判，可以责备，可以管教。但是同样，这一位神也是恩典怜悯的神，他可以重建，重新再建立，再栽植。神的话是大有能力跟功效，可以审判，可以责备，也可以建造、安慰跟拯救。所以耶利米去吧，你就照着我告诉你所说的话说出来，你会成为在列邦列国之上的先知。你不是一个小小的年轻的无名的传道人，无名的先知，我要与你同在，你因着我所说的话要成就，要应验。事实上耶利米所预言的犹大的国家要被倾覆，就在他有生之年发生了。当然没有一个人希望预言自己的国家被毁灭，所以耶利米非常的艰难，他并不希望这样的审判临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身上，但是他必须照着神所告诉他的来说，目的是希望他的同胞，他的国民能够回转，能够悔改。那耶利米怎么知道神所说的话会应验呢？神就让他看见三个异象，三个图画。上礼拜提到了，当圣灵降下的时候会让我们看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那看见这些图画是什么意思呢？啊，请不要告诉我说你昨天做了一个梦哈，就是神对你说话啊，除非神有清楚告诉你这个图画是什么意思。他就看见三个图画，第一个图画十一节到十二节提到了有一个杏树 ，Elm， 这个杏树要开花，要结果。对当地而言，这个杏树是每年的一月份就会开花， 非常的准时，时候到了就要开花。所以神就解释给耶利米听，你看见这个杏树什么意思呢？就代表我所说的话是一定要成就，要应验，这个预言要成就，要应验，是百分之百成就跟应验。这是先知的工作，百分之百传递神的话，百分之百成就跟应验。所以今天如果听见某传道人说他自己是先知，你就要去查验他所说的话是不是百分之百应验，如果不是，那就是假先知。今天我们所做的不再是预言未来，而是传讲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是做先知讲道教导，神的话必然要应验，已经记在圣经当中。所以第一个图画让耶利米知道，我的话就好像杏树开花一样准时应验。第二个，神让他看见一个沸腾的锅啊，煮开水，这个锅啊，水滚了，滚烫的水怎么样？要从北方倾倒下来。那对当时犹大人而言，他们所担心的是在他们东边叫做亚述，因为亚述帝国把北国以色列灭了，所以如果有什么灾难，敌对的国家应该是亚述，甚至他们还想要讨好亚述。然而不是的，神告诉耶利米说，要从北方的祸患，这个烧开来的锅，滚烫的热水从北方倾倒下来，是从北方的外族。后来我们就知道，这个外族就是巴比伦，从北方下来要把犹大国所毁灭。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主前586年，神透过耶利米所说的预言百分之百应验了。第三个，神告诉他，你要成为一个坚固的城墙，神要使你成为坚固的城墙。第十八节，坚固的城墙用铁做的柱子，还有铜墙啊，我们叫铜墙铁柱。虽然你传讲这样审判的信息会受到地上的君王、首领、祭司及民众的反对，他们要攻击你，但是他们却不能够胜过，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同样我读到这边，我也想到这段经文就是对我们国内的家庭教会弟兄姊妹所说的，你要成为坚固的城墙、铁柱、铜墙，地上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你，他们要攻击你，可是神却与你同在，要保护你。神的话语几千年前是真实的，几千年之后仍然对我们有鼓励、有安慰、有帮助。圣灵今天仍然可以使用各位做这样奇妙的工作，赐给你不同的恩赐啊！正如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哈，我们讨论神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哈，我们有录音啊，鼓励各位去听。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人是做手，有人是做脚，有人是做眼睛，有人是做耳，有人是做嘴。我们在身体上有许多的肢体，但是同于属于一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彼此服侍，所以神呼召各位了。你能够坐在这里听见福音，是神先选召各位了。正如刚才我们灵会的主席带我们读的罗马书第八章27-30节，提到圣灵呼召。我们能够信耶稣，都是因为神先呼召了我们。他不仅呼召让我们得救，更呼召我们怎么样来服侍圣徒。他说圣灵的心意是照着神的旨意为圣徒祈求。所以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神可能要给你一个特别的工作。有很多工作，有劝勉，有教导的工作， 有施舍怜悯的工作，有许多管理行政的工作，有音乐的工作，侍奉的工作，神给你一个呼召，给你一个使命，给你一个工作，而神的心意原本是好的。就好像耶利米刚开始是推辞，我是年幼的，我没有经验，我没有能力，可是却神却使耶利米的话，今天我们还在读，那是神自己的话。圣灵的心意原是好的，要叫你得益处，对吧？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被造的人。神爱你，你也爱神，神呼召你，为要使你得益处，要使你身旁的人因着你的服事得益处，因为都是按着神的旨意来呼召你。呼召你做什么呢？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神预先知道你，就像刚才提到了，神预先知道了耶利米，在他母腹的肚子里，神就认识他。然后神给所有呼召的百姓一个计划，一个目标，就是什么呀？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谁呀？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所以神呼召你做什么？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做了什么？耶稣传道、医病、赶鬼、服侍众人。耶稣做的就是你我现在所做的。耶稣传讲福音，宣传天国即将来到，天国的福音，天国的信息。耶稣坐在那些瞎眼的、瘸腿的人身上，那些被忽视的、被轻视的、被小看的人身上。耶稣说，你坐在这最小的弟兄姊妹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神今天呼召你做什么呢？什么伟大的工作？当你坐在你身旁一个最小的、最被轻视的、忽略的弟兄姊妹身上的时候，你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了，你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而神要称你为义，神要奖赏你，最后是你得荣耀，指的是我们身体完全的得赎。你明白神对你的呼召吗？圣灵对你说话吗？所以我们如何明白，就在座各位，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你如何明白神要我做什么？神你呼召耶利米成为先知，呼召耶利米的父亲成为祭司，你要呼召我做什么？那我选了一段文章，来自于 John Piper，之前伯利恒浸信会的牧师，也是在北美甚至世界都非常尊重的浸信会牧师 John Piper 所说的，你如何能够明白神给你一个独特的呼召？ How can I discern the specific calling of God on my life？我们不是只是被神呼召得救，神呼召你要效法耶稣的榜样，去服侍众人，服侍圣徒。所以 John Piper 说，第一点，我建议你，你要把你自己交给神的话语。 Give yourself to the word of God。 什么意思？把你自己降服于神的话语。常常我们读圣经就是来读我们喜欢读的，读到诗篇安慰的，读到箴言许多智慧的，没有错，都是宝贵的。可是圣经有许多指责罪恶、指责邪恶、神的责备跟管教，我们就想把它略过，我们只读、只听那些好听的、喜悦的。不是的， Give yourself to the word of God， 就是我完全的接受，我完全的降服神要对我说的，无论我喜欢还不喜欢，无论这个话是责备我的还是安慰鼓励我的。所以如果你要明白神对你的呼召，你要全部的接受圣经，从头到末了，从第一卷书到最后一卷书，所以也是我们今年我们灵修的进度，从 创世纪最后一直读到启示录。我今天的讲道也是一样，从创世纪最后讲到启示录。难得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啊，一年的时间讲道配合灵修。所以你要降服于神的话，百分之百的降服。我知道有些教会传道人牧师在讲台上只挑一些弟兄姊妹喜欢听的讲，讨好弟兄姊妹，而那些真话不敢讲。让我们想想耶利米吧，他所讲的话，所宣告神的话，都是众人不喜欢听的，可是神却呼召他，照着我告诉你去说吧，你所说的话要在列国列邦之上。第一个，把你降服给神的话。神可能透过你每天的灵修，透过主日学，透过讲道，或是透过一首诗歌对你说话。上礼拜提到了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想起耶稣对你说的话。圣经这么厚一本，我怎么知道哪一句话是对我现在所说的，是现在我所需要的？我们不知道，可是圣灵知道，神知道你现在最需要哪一段话。神可以引导你，安慰你，或是责备你。所以第一个，把你自己降服于神的话，敏感于圣灵对你所说的。第二个，你要来考察，你要来看看 get the realistic view of yourself, your gift, weakness and strengths。 你要看看你自己现在神已经给了你哪些的属灵的恩赐，你有什么软弱，你有什么优点。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是看自己过低，就好像耶利米一样，哇，我年轻，哎呀，我没有经验，我们只看到我们天然人肉身的软弱。可是当神呼召你的时候，神就会给你足够的能力。如果你不清楚明白神给你怎样的属灵的恩赐，你要参加教会啊。怎么讲呢 ？Body of Christ 就是基督的教会。你身旁的弟兄姊妹可以帮助你，他们从你身上看见什么美好的属灵的品格跟恩赐，以至于神可以使用你啊。所以你可以自己来看看，也可以请教你身旁的弟兄姊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 ？Look at the situation in the world， 看看这个世界吧。这个世界上有什么需要呢？可能是在近处，就是在我们Bell County，或者就在你的家庭里面，你的邻居当中有什么需要呢？也许是在远处。昨天我看到一段视频现在世界一些地方发生饥荒，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的粮食小麦大麦运不出来，港口被封闭，火车运不出来，没有卡车司机可以开，因为卡车司机都去打仗了。所以在中非、东非一些地方发生饥荒，因为原本他们都向乌克兰买粮食。所以有近处的需要，也有远处的需要。那看看圣灵感动你，怎样来满足这样的需要，怎样来供应那样的需要，给你一个负担 ，get a burden for the world。神给你一个负担，想要服侍哪一群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啊。我有一个同事啊，夫妇都是第一流大学毕业的，但是他们三个儿女有两位有自闭症，所以他们必须花很多时间来照顾他们的孩子，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的。可是神就给他们一个呼召，有许多家庭像我们家庭一样，所以我们要去服侍那些家里有自闭症孩童的家庭。所以他们就开始这样的事工，服侍他们的需要。神可以感动你去服侍不同的人，不同的需要。那重点是，当神呼召你了，你明白了，你是否愿意采取行动？ 像耶利米一样，这不是他选择的工作，不是他想讲的话，但是他愿意顺服信靠，而神的恩典、神的保护、神的能力要与他同在。所以最后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为你自己祷告。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神选召的，而神选召你、呼召你，不是让你躺平啊，今天早上躺平等着得救，而是神要给你一个独特的使命。也许在这个教会，也许在这个社区，也许在其他的国家，也许服侍的是跟你不同语言、文化、肤色的人。求神透过圣灵对你说话，像神呼召耶利米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还在母腹的时候、母亲肚子里的时候，主你就认识我们了，你就拣选我们，使我们能够听见福音，使我们能够重生得救。主你更呼召我们要来服侍圣徒的需要，要来服侍这个世界上失丧的百姓的需要。主啊，恳求你就打开我们这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你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好让我们有这个负担，也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来服侍圣徒的需要。主，我们知道你的旨意是好的，你要使万事互相效力，不仅使我们得益处，也使我们身旁的人得着益处。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刚才牧师讲到之前啊，讲到他有很大的感动啊，想要传福音给啊国内的弟兄姐妹啊，还有希望大家啊都能不管在世界哪一个角落啊都可以啊有啊自由敬拜的权利啊。是我们啊作为基督徒啊，我们也许因为种种的原因啊，比如身体的软弱啊，防疫的隔离政策啊，我们现在还不能走到还没有认识主的地区去传福音。但是神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一份特殊的权利，就是来到他的宝座前为世上万民祷告。在耶利米书29:12-13说，你们要呼求我，要来向我祷告，我就必应允你们。你们要寻找我，只要一心寻求，就必寻见。下面我们来唱的这首歌呢，是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相信大家都很熟啊。其实这是一首年代蛮久的歌了，它是一位叫做吴华乐的牧师在1981年写的，当时他只有21岁。这首歌原来是英文歌，后来到了2001年才由我心旋律正式出版专辑，翻译成中文以后又有了超过10种以上的国语版，在世界各大教会广为传唱。在吴华乐牧师所写的100多首歌曲中，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最受大家关注啊，因为这是他自己和年轻的弟兄姐妹在当时的逆境中恳切祷告呼求上帝的真实写照，也是很多基督徒弟兄姐妹都经历过祷告的大能。他自己介绍说，在1981年在马来西亚约有30位的年轻人成立了全福音帐幕，简称 FGT。在第一个营地创办时，他们只有非常少的经费，甚至不足以支付一般的灯光设备，聚会都是席地而坐，因此大家唯有一起祷告。当时还不是牧师的年轻人吴华乐，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写了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这首歌。好，下面啊，我们一起来唱，请大家起立。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吴牧师说，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神会透过我们当前面对的困难，让我们来感受到他的信实。下面我们一起来唱。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失恋我归向你。主，我是软弱的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你亲切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失恋过归向你。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失恋我归向你。
好，大家请坐。我们教会每周三啊，现在都有线上的祷告会啊，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宣告神在我们生活中的主权，也是向神表明自己的忠心、顺服和感恩。我们在座的如果有还没信主的朋友，请不要有奉献的压力，因为圣经在哥林多后书9:5-8说，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下面请奉献的同工带领祷告。
我们在这里献上感恩， 主啊，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主都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应当依靠的献给你，主啊，去悦纳，也求主让每一位有感恩的心，常做你喜悦的事。以上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接下来，请大家起立唱三一颂。牧师为大家祝福祷告。
好，奉主的名为各位祝福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时常与各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祝福各位，请坐，请坐。